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今天我们要关注一种严重的眼部并发症，叫做糖尿病性的视网膜病变。那么根据2021年的调查，在全美国大约960万糖尿病患者当中，出现视网膜病变问题的人占到 26.4%。 那么这其中呢，又有184万人可能会发展到威胁视力的阶段，这个比例据称高达 5.1%。 更让人担忧的是，随着亚洲糖尿病患者的激增，跟糖尿病相关的视网膜病变问题在亚裔人群当中的比例也持续的攀升。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亚美医师协会会员、眼科医生张婷婷博士，为大家全面解析糖尿病性的视网膜病变。张婷婷医生是亚美医师协会会员，毕业于纽约州立大学下城医学院，在布朗克斯黎巴嫩医院中心完成眼科住院医师培训，并在斯克里普斯格登上茨林新视觉研究所完成角膜与屈光外科专科培训。他获得美国眼科委员会认证，并在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完成内科专科实习。张医生你好。
你好。
今天呢，要特别介绍在节目中为我们担任翻译的张明发先生，是张婷婷医生的父亲。欢迎您，张先生。
谢谢。
张明发先生也是一位卓越的医生。
是，我是肾脏科。
肾脏科的医生。好，那我们现在开始。首先想请张婷婷医生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是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我们看这个病的名字呢，直接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糖尿病，一个是视网膜病变。这个糖尿病为什么会影响到人的视网膜？如果没有能够及时治疗，会产生怎样的严重后果？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I think that's a great question. Long term,High blood sugar damages the blood vessels.
长期的高血糖都影响到血管，尤其是眼睛视网膜那边的血管。
And the eye just happens to be the visible sign of this ongoing damage.
这种病变呢，最容易就是经过眼睛这个看到，因为那个透明的晶体。从外面我们就看到血管的病变。
And it's important to note there are no symptoms until this condition is advanced.
而且呢，最糟糕就是没有任何症状，等到很严重了，症状才出现。
And that's why it's important for eye doctors to do routine examinations.
所以呢，就是很重要的，糖尿病的人要经常看眼科医生，要检查那个眼底。
And the severity and the magnitude of elevated sugars is the risk factor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this condition.
血糖越严重，损伤的程度更厉害。
The duration is also important. So the longer this persists, the more likely complications arise.
时间很重要，持续的越久越复杂，会更严重的破坏的眼睛。
Unfortunately, it can be as bad as blindness.
最严重就是眼睛会瞎掉。
产生这种最严重后果的病人多吗？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ell, there were publications in 2020 that 103 million people worldwide have this retinopathy.
在世界上有这种病变的非常多，
达到最严重后果的这种人多吗？
是，我是肾科啊，我们的病人每6个月都要看眼科医生，不管你有糖尿病没有糖尿病，有糖尿病的更糟糕。
张医生，在您诊疗的各种病人当中，如果在最直观的检查来看， 如何分辨出哪些患者是糖尿病性的视网膜病变？这部分病人他的视网膜在临床上表现出怎样的特征？
So, great question, because patients generally have multiple conditions, including high blood pressure and cholesterol. I think in general, all three have a role in damaging blood vessels and worsening diabetic retinopathy. In very severe cases, are we able to, by exam, differentiate those other conditions from diabetes? But again, it takes a very, very severe hypertension to distinguish.
不只是糖尿病，其他的病变毛病也会导致视网膜的毛病，比方说高血压、高胆固醇，这些都是影响到那个血管、那个微血管。那么就要更复杂的检查才能够分别是那一种，所以不是单纯的控制血糖而已，也要控制血压、控制血脂肪，才能够达到预防更严重的病变。
嗯，一般有这种所谓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的人来到张医生面前的时候，他会已经说出自己就是带有糖尿病这种基础疾病本身，还是说有一些人来了之后通过他的眼睛看出他属于这一类的，会让他去查糖尿病？
That's a great question. I think in particular, working here in Brooklyn, we receive referrals from these primary care doctors, and that has been the bulk of the diabetic referrals. On the flip side, because this is asymptomatic, generally the other patients who were not referred come in only when they have difficulty seeing.
一般都是家庭医师介绍，其他的就是病人自己要过来，有时自己来找眼科医生，是因为他一定有问题了，视力的问题啊，什么这些。
嗯，张医生见到的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的病人都是家庭医生转过来的，作为眼科辅助治疗的这一部分的患者，是吗？
So the referrals are basically on the diagnosis of diabetes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the visual complaints of the patients.
我们节目一开始说到全美的糖尿病患者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会有视网膜的问题，那么其中有超过5%的人会处于比较危急的情况。那么从医学角度来讲，前面提到的这些患者，就是他们会有视网膜问题的这些患者，他们有哪些共同的特点？同样是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这些人会在视网膜方面会有明显的表现？
Okay, so as we discussed, it's the duration, the severity,comorbidities such as high blood pressure or cholesterol.
不只说是糖尿病，高血压、高胆固醇也会引起的。所以呢，在检查的当中，就是一定要了解有没有其他的合并症。那有合并症的人呢，会有症状更早。
这些人就是除了高血压呀，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还会有什么比较明显的特征？
So just to clarify, all diabetics.Can develop retinopathy in the future.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糖尿病的人都会到眼角膜炎。
嗯，都会有眼部方面的问题。
20年就够了，20年都会。假如没有控制的好，糖尿病没有控制的，5年就够。破坏眼睛，破坏肾脏。
The difference is that it may take a certain time with having diabetes or a certain level of, you know, uncontrolled diabetes.So that there is enough blood vessel damage to cause the signs and the symptoms of diabetic eye disease.
糖尿病引起的眼睛的毛病啊，就看时间还有呢多严重。有的人血糖控制的蛮好，有的人血糖高高低低，200、300、400，像那种就很快的就出问题了。
嗯，
所以这病的严重性还有其他合并症。这两种是比较不好的。
这下我们听明白了，因为如果光从数据结果本身来看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哎，这些人得了，为什么那些人不会得？就像张医生刚刚介绍的，如果没有经过系统的治疗，没有经过眼科医生的治疗的配合的话， 所有人最后发展都是这个结果，
最后就走那条路。
所以说刚才的区别就是谁受到了比较好的正确的科学的医学的对待，谁的结果就好一些啊。那么从外部因素来说，接下来想请问的是，会不会有哪些比如说用眼的习惯呀，或者说是工作生活的习惯、饮食的问题，会导致糖尿病性的视网膜病变会更重一些，或者发展的更快一些？
So I think that's a good question. But again, how you view the world using computers, reading, these have no bearing on damage to the blood vessel, and therefore they are not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r progression of diabetic retinopathy.
用眼睛看电视、看书这些都不会影响到眼底的血管，所以不会导致视网膜的毛病。
And in terms of diet, you know, people use eye vitamins. That is mainly for another retina problem called macular degeneration. That has not been investigated or shown to improve diabetic retinopathy.
这些维生素不见得会帮助了。有的人会说，我广告一大堆嘛，说这个眼睛的保养吧，不见得。
Now, the vitamins are helpful for macular degeneration, but that's a separate issue from diabetic retinopathy.
对那个黄斑、视网膜的毛病，这些保护眼睛的维生素可能有帮助，但是对糖尿病的眼睛的毛病的病变是帮不了忙的。
换句话说，就是糖尿病引发的视网膜的病变，就只跟血糖控制和糖尿病治疗的关系是直接相关的。
That's exactly the message we want to emphasize here.
明白。作为普通人来说，如果眼睛出了问题，可能会有视觉方面的感知，比如说视力下降呀、视野收窄呀，或者说飞蚊症啊等等这些。那糖尿病性的视网膜病变的患者，最早会不会有哪些自己能感觉到的一些信号？患者如果他感觉到什么症状了，他要来寻求医生的帮助。
So there are, you know, decreased vision comes in different forms. It's not just blurry, but maybe even a distortion of what you're viewing. So straight lines have like a curve to it, or even broken.
一般的症状就是视力改变。第二，比较明显的就是说，看一个东西不是直线的，是弯的，那就是眼底的毛病。
Because the retinopathy can swell up parts of the eye, so the structures themselves are distorted or dysfunctional, and that's what gives the change in vision.
视力的改变，跟看东西的形状，就是失去这个立体感，这个是因为这个毛病导致这个眼球，这个眼底肿胀，所以歪曲了现在这个影子。
The other element is when blood vessels are no longer functional, then the light-sensing parts of the eye are also not as sensitive. So contrast is reduced.
再就是那个光线进去了，到了眼底，因为是要肿了，所以呢就变成不一致，看那个东西就也是看得比较暗，这是一种光线的问题。接收这光线是因为它的那个视网膜那边在受变化。
And then when it's very severe, within the eye itself, there will be blots of blood inside. And that will show up as these blobs and shadows.
更严重的话呢，就导致说那些出血，一堆眼底镜就可以看到。
所以这个后果还是非常可怕的。总结来说，就像张医生刚才提到的，有时候这部分患者他看的东西会变暗，有可能他看到的物体是扭曲的。那如果出现了这样的症状的时候，这部分患者是已经是比较严重的，还是说一开始就会有这些变化？
Generally, damage to blood vessels is a slow process, but it could be more accelerated when diabetes is not controlled.Diabetes is diagnosed too late, or when diabetes is controlled too quickly.
所以非常复杂，因为这样这眼睛的病变，你就是说控制的血糖控制的好不好， 控制过度也会有出问题，所以这些是很复杂的。
所以作为眼科医生来说，要关注糖尿病治疗的一种平衡状态是吗？
早一点检查，早一点做诊断，比较积极的控制血糖，这个会帮助。
刚才我们说到了视网膜由于糖尿病的发生，眼部的表现是和糖尿病的治疗密切相关的。那么医生在这个过程中，眼科医生还会有哪些主要的治疗方法参与进来？眼科医生的这一部分的治疗方法效果怎么样？能不能在某一个阶段就把这个眼睛视力恶化的这种情况阻止？
Yeah, so control of diabetes is generally measured with the A1C. The lower, the better. So actually like a 6.5 is considered in remission. And this target is for cardiovascular and stroke prevention as well.
首先一步就是要控制得非常好，就是碳化血红素最好要保持 6.5 以下，来控制那个血糖，就希望它不会再恶化眼底的病变。
I think it makes sense that your overall health is the best way to prevent complications of the overall health.
总之最好预防，不要等到变得无药可救就麻烦了。
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也多次看到 A1C 这个代表，所以它是国内经常说的那个糖化血红蛋白的那个指标是吧？
对
的。作为眼科医生和家庭医生都要密切的关注那个指标。
Absolutely, it's a collaborative effort.
大家都要合作一起。
Yeah.
是，这个是接下来我想问的问题。那既然糖尿病性的视网膜病变它不是眼科医生一方面主要来应对的事情，那跟家庭医生的这种合作一般如何进行呢？
I think we in our practice will print a report and walk it over to the doctor who sent the patients. If fax or email is preferred, just let us know.
我们都会给家庭医生个报告，所以大家一起合作。
我想问一下，就是张医生接触到的，或者说他截至到目前为止接收的这些，因为糖尿病引发视网膜问题的这些患者，他们的配合度高不高？他们可不可以做到张医生要求他们做的事情，比如说定期的来看医生，控制自己的血糖，然后保持这种信息的更新等等等等，这些病人是不是很听张医生的话？
I mean, we see a variety of patients. As much as we wish everybody was controlled, that's not the reality. Ways to improve patient education and awareness is by sharing their photos with them, demonstrating areas damaged by diabetes, any hemorrhages, any blood vessel leakage, and explaining how much the vision has changed between visits.
我们都会把那个照片给病人看，这样的话呢，希望病人会更合作，更会想办法照顾他自己。我们只能够这样做下去，让他们可以好好的过日子。
这个照片是这个病不经治疗会产生严重后果的照片，还是病人本身的他的眼球的一些照片？
It's an actual photograph of the retina.
就是眼底的一个照相。
这个非常的直观。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看到新闻报道说，在治疗领域，美国的 FDA 今年五月刚刚批准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是一种持续性的一种药物的植入系统，说用于治疗今天我们关注的糖尿病性的视网膜病变。新闻报道说意味着长期管理这种病会带来突破性的变化。我不知道张医生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法，会对今天关注的这部分患者和医生的工作起到多大的帮助？
It's not new. I think it's maybe a new formulation, but ranibizumab has been well studied and is reserved for advanced cases of diabetic retinopathy.
这种药已经用了蛮久了，这已经被公认，对糖尿病的眼底毛病有很大的帮忙。
Cases when it will be used is when there's swelling in the retina or when there is severe risk that there's like going to be severe bleeding within the eye, also called proliferative diabetic retinopathy.
这个药呢非常好的，预防那个眼底出血，就是糖尿病的眼底的毛病，效果是很好。
The problem is this injection is done pretty much on a very like continuous basis. So it's not one injection, it's a series until the patient improves. And then the retina doctor can start to reduce the frequency of injections.
这些都是用打针的，打进去的。所以呢，必须要根据那个疗程。还有呢，要常常检查，看你有没有进展。假如他的眼底的肿胀有好转的话，那就这个针药就可以减少。
有很多疾病的治疗方法和药物都已经很稳定了，就几乎不会再出新药或者新的治疗方法，病人只要听医生的话就可以。今天我们关注的糖尿病性的视网膜病变，是不是还可以在不断的有新药出来，新的治疗方法出来，能够比较明显的改善患者的情况。
So it's not very new, but an alternative is this thing called aflibercept. So what we just talked about, ranibizumab targets these chemicals in the eye that are responsible for causing abnormal blood vessels to grow and then develop bleeding and scarring in the eye. The newer medicine targets the receptor for that chemical, and it's been shown to be more effective.
这个药呢，就是预防那个血管的肿胀。那现在有的新的药呢，就是说要影响到这个细胞里面一个点，因为药必须要粘到细胞膜，然后才产生这个细胞的变化。那么它粘上去这个呢，要有一个东西，假如会帮助这样刺激它更厉害。所以这个最后的就是在往另外那边的研究。
And the name of that new medicine was aflibercept.
那个新的这个药呢叫 aflibercept， 已经批准了这种新的药。
啊，不错。
所以是最近的。
不是新的东西。
嗯。
Indirectly, you look at Ozempic, Mounjaro, Wegovy, all these GLP-1 like receptor agonists, right?It creates a lot of rapid weight loss, control of the hemoglobin A1C. It can be helpful for long-term diabetic retinopathy.
现在有这些药就是变成不是作用在眼底，但是呢，是影响的这个血糖，因为这些毛病是血糖引起的嘛，来了控制一些血糖，这样的话呢，它也会帮助了。间接的不是直接的。
治疗糖尿病的医学技术不断的取得突破，
对，
在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个话题方面也会取得相应的进展。
对，
所有的疾病作为医生来说都希望患者有机会能够早发现早治疗，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情况千差万别，可能跟这个医疗条件或者健康意识都有关系。有些患者来到医生面前的时候可能已经比较晚了，我不知道这些患者他们要如何治疗，如果合并其他眼病的话，一般会给张医生他们这些眼科医生带来多大的困难呢？
So there is testing to determine the prognosis. It's with an angiogram to see how much of the eye is still salvageable. And based off that test, we can guide treatmentto laser or inject with those medicines we've discussed earlier and preserve what we have.
现在就是要更进步的检查，要检查那个眼底的血管，还有剩下多少，能够不能挽救。要挽救这些呢，就注打针，打那些刚刚讨论的那种药，或者用激光把它烧来保护还可以用的这个眼底的血管，不要等到完全没有，那眼睛就瞎掉了。
But it's always important to maintain hope because that's the only way a person can turn around.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希望，病人有希望，有愿望， 这样他刚好就会合作。
是，病人有这样的希望才可以跟医生更好的配合。而且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无论是糖尿病来说，还是针对眼部疾病来说，总有新药和新技术在不断的产生。每次我们做节目的时候，讨论完之后，到最后都发现，影响某一种疾病的发现和治疗，其中有一个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就是我们固有的健康观念，就是我们认为是怎样的。那么从华裔人士固有的跟眼科方面有关的观念来说，张医生觉得有哪些想法是一定要改变的？有哪些眼科健康方面的提示是要送给大家的？
I think patient education and awareness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enable them to follow the right steps and maintain health. Sometimes, you know, the condition is hard, is not controlled by diet and exercise alone, and the patient should not be blamed. I think good follow-up and understanding that doctors can adjust the medications to help people achieve their target as a way to maintain control of the blood sugar and avoid eye problems.
病人的教育是非常重要，就要跟他们解释，了解他的病情，让他一个合作来预防更严重，把那个病变控制得好。
But it's not just the eye. If the blood vessels in the eye are so severely affected, it indicates other parts of the body that are affected too. So if they wish to have a heart that's healthy, a brain that's healthy, kidneys that are healthy, it's very important for quality of life to be as healthy as possible.
不只说控制这个糖尿病，还有其他的因素会这样呢，来保护心脏，保护肾脏，可以很正常的过日子，并不说想专注于这个眼睛而已，也要其他的。像我是肾科啊，美国有80万人在做洗肾，75%是糖尿病，很高很高，所以呢，然后他们也很多眼睛也坏掉，那不是更惨。
And then I think, particularly in our Chinese community, you know, acupuncture, herbs, thinking it's just vitamin A that helps the eye, it's unfortunately very, very misleading, misguided, and it's false alternatives to patients.
目前都是我们中医的药物啦，还有针灸啊，这些根本没办法来解决这个眼睛的病变，所以有的人就这样比较迟去做诊断去检查。
Stay healthy. Feel free to come see me if you ever need help.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好，所以张医生今天为大家充分解读了糖尿病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眼睛的健康的。那么糖尿病性的视网膜病变跟每一位糖尿病患者的健康和生活息息相关。就像张医生刚才提醒的那样，规律的眼科检查和良好的血糖控制是保护视力、保证生活质量的重要一步。我们希望有相关问题的朋友能够听从张医生的提示，定期复查，规范治疗。我们也祝愿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感谢张婷婷医生的专业讲解，也感谢张明发先生精准的翻译。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OK， 谢谢。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